文学欣赏，诗情花意，张兰之著。第一章，京华忆旧。芍药，到目前为止，芍药在美国普遍受到园林界的喜爱，并被培育出数以千种、变化万千的美丽芍药，但从何时何地传入美国，并无确实的记录。在美洲，芍药有没有土生土长的自己的品种，也没有确实文件记载。世界上爱好植物者，仍然不辞辛苦地到世界各地搜寻各种稀有植物品种。到目前为止，听说在北美洲已找到两种土生芍药。究竟是土生，或者早期由欧洲传到美洲的，始终是一个谜。倒是欧洲大陆、西伯利亚、土耳其、希腊、喜马拉雅山麓、中国的甘肃、西藏和云南等地，都有野生芍药品种先后被发现。但是所有发现的都是芍药，除了中国以外，在其他区域从来没有发现有土生土长的牡丹的资料。初次学种芍药是搬到落日山庄以后，那时在普杰湾一带，芍药已是一种很普遍的花卉，随时可以在花圃买到芍药的宿根。牡丹尚且默默无闻，世上遍寻不得，也没有太多的花友们知道牡丹，只好种些芍药，聊以满足我对牡丹的渴望。我很贪心，开始要栽种芍药时，一口气就买了十几个不同颜色和形态的芍药宿根，把它们深深地埋在那一片经过我翻土深耕后变得松软肥沃的土地之下。我自以为已把芍药照顾得无微不至，只待明年花开时节到来。谁知来年开春后，芍药长出了几片稀稀拉拉的叶子，未曾见到一个花朵。我也曾听说过，芍药分根再种时，很可能要等待一两年才能再开花，所以我只好安慰自己，耐心等待下一年的来临。谁知两年之后，叶子虽然长多了，绿意盎然，却仍然不见任何花苞。经过几番向专家们询问和研究，最后我才知道，原来芍药的宿根不可以埋得太深，否则就开不出花来。这只能怪我未曾用心研究，自以为是，浪费了两年的时光。我只好把那些深深埋在土下的宿根挖出来，重新摆在浅浅的土中，发芽处朝上，几乎和地面相平，然后薄薄地撒一层松土。 仅仅如此简单的处理，第二年果然真的长出花苞来。再过了一年，暮春时，芍药盛开，绿叶葱葱，红白各色的花朵无数。可见，任何一种花木都有它们自己不同的习性。这使我感受到不经一事不长一智的俗谚。同时，我也从同好的朋友处得到一句警告：芍药的根茎千万不能随便分株挖出来搬动。每一次搬家，芍药就要几年不能正常开花，尤其不能在春天分株。中国的花农有一句谚语说：春分分芍药，到老不开花。不知是否属实，希望喜爱芍药的同好切记。我们在落日山庄一住30年，由于当时找不到牡丹，便是芍药花在我的后院里一枝独秀。我搜集了几十种芍药，每当花开时，姹红艳紫，五彩缤纷，令人目不暇接。最令我怀念的是一颗深紫红的复瓣芍药，它的花期长，还有点香味儿，可惜不知它的出处。我称它为黑芍药，也曾为这两三株黑芍药炫耀了好几年。搬离落日山庄时，我对好几十年培植的花木都难以割舍，同时又总以为在花圃里可以再找到同样的品种种在新花园里。很多我喜爱的花木，我确实得以在市场上买到，再度种植到新居的半亩园里，但唯有我引以为傲的黑芍药却是一直遍寻无果。这只能怪自己经验不足，不懂得记录花卉的名称和出处。自此我又得到一个教训：现今花卉世界日新月异，众所宠爱的芍药种类不胜枚举，若不确切记录，很可能追悔莫及。搬到半亩园以后，我准备了一片花坛，作为栽种牡丹和芍药专用。我虽然非常喜爱芍药，但并没有为芍药专门开辟一个花坛，只打算在牡丹花坛里，每两颗牡丹之间种一丛芍药，用来填补牡丹花谢后的那份暮春的苍凉景象。可见我虽曾衷心为芍药的光彩被牡丹遮盖这件事抱不平，但自己仍然不能免俗，种牡丹而轻芍药。幸好开始时还买不到好品种的牡丹，空旷的牡丹花坛给了芍药一个机会，能在牡丹雄霸一方之前展现它耀眼的艳丽。我们搬到半亩园3年之后，种在牡丹花坛里的芍药盛开，姹紫嫣红，美不胜收。不同的品种先后3个星期花开不断，成了半亩园耀眼的明星。那个应该是为牡丹设置的牡丹花坛，却成了名副其实的芍药花坛。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改革开放已有一段时间，中国迅速发展，东风西渐，中国的人文风物多引起西方人的兴趣，花卉也不例外。爱花的朋友们开始谈及牡丹，并且向我问及牡丹与芍药的区别。市面上也开始有了少许牡丹出售。我大笔投资，买了十几棵名种的牡丹，种在牡丹花坛里。花坛总算名正言顺地有了主人，芍药只好退居其次。不太懂得花木的朋友，根本分不出牡丹和芍药。一声 Beautiful Peony， 使那些不争气的花王牡丹保住了颜面。平心而论，芍药花之美并不亚于牡丹，芍药的药用价值也不比牡丹差。古人评花也曾有芍药第一，牡丹第二之说。只可惜牡丹花开在众多春花谢落之后，芍药之前，占尽了天时。当牡丹花谢时，人们已经看尽了牡丹的繁花似锦、随春同逝的情景。诗人墨客们看到随后开出来的芍药花与牡丹相似，触景伤情，便将怀念牡丹和伤春之将逝的悲情发泄在芍药身上，从而忽略了芍药本身的特质。更何况隋唐两朝君王专宠牡丹，芍药只好屈居为臣了。奈何时余运余。纵观中国近3000年历史中，有关芍药的文字记载出现甚早，但是其数量和内容方面，和同列中国名花的梅花、兰花、牡丹、菊花、荷花等比较，实在相距甚远。看天时，凭地利，还要有人和，缺一不可。让我们想想看，芍药若开在春花落尽之后，牡丹花开之前，花世界将是何等的情况呢？看历史上多少名人的成败，又何尝不然？我只好做一声叹息。天时、地利加人和，命也。目前为止，入春后，一般的花圃和专卖切花的店铺都有芍药出售，卖牡丹切花的从来没见过。一来，牡丹每棵小树上花朵不多；二来，花萼下的枝条很短，不适于大量剪下来做切花。对商人来说，牡丹用来做切花，经济回收的效率不高，甚至应该说很低。换句话说，牡丹没有以切花出售的商业价值，这也算替芍药争到一席地位吧。同时，自从我们搬离了半亩园，告别了牡丹花坛，我很幸运地找到一批几乎可以乱真的牡丹、芍药、绢花， 每当春尽夏初之际，在花圃中找不到好的芍药切花时，我一定把那一捧美丽的牡丹绢花插在一个大口的水晶瓶里，望着它们，或者闭目寻找昔日北京中山公园里牡丹花坛的旧时风光。然而逝者已矣，能得到可以替代旧时风光的物品，也该心满意足了。同时，牡丹的家乡洛阳古城，在21世纪15年代捐赠了500多棵名种牡丹给西雅图的中国花园。今年春天繁花似锦，使空旷的未完成的中国花园西华园增色不少，但是距离西雅图中国花园的建成尚有很长的艰辛的道路要走。希望能有更多的关爱中国文化、中国园林的朋友们大力支持，以使花园早日完工，使西雅图市区增加一个宣扬中国文化的景点。虽然在西雅图一带，牡丹已经开始得到很多花友们的认知，仍然时常听到有人问及牡丹和芍药的区别。我拙笨的语言也曾多次谈及，下面的几个区别的重点可供参考。一，最根本的区别，牡丹是能高到2到3米的木本灌木植物，芍药只是不高于1米矮小的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二，牡丹比芍药花期早，牡丹一般在4月中下旬开花，而芍药在5月中旬才会开花，二者花期相差大约15天左右。三，牡丹的花朵生于花枝顶端，单生，花色种类较多。芍药花，花茎簇生，花苞在花茎顶，偶有同一花茎上端有另外一朵较小的花苞者，花形较小。四，牡丹被称为花王，芍药则被称为花相。五，牡丹叶片偏灰绿色，三裂较宽，芍药叶片2回3出，绿色有光泽，叶端长而尖。希望喜爱芍药和牡丹的朋友们减少一些分辨的困难，从花木中尽享人生的乐趣。2016年，牡丹花开后。萱草，学名萱草，别名忘忧草、黄花菜、金针菜、疑难、鹿葱、川草花、望玉等等，百合科， 萱草属，原产中国南部、欧洲南部及日本亦有分布，多年生草本，根状茎粗短，具肉质纤维根，多数膨大呈窄长纺锥形，叶基生，长条形，排成二列，花挺自叶丛中抽出，花序生于顶端，着花十余朵，花冠漏斗状，日开叶合，花期六到七月，无香味，橘红色至橘黄色，内花背裂片，下部一般有倒 V 型彩斑。唐吴荣，忘忧花。繁红落尽是凄凉，直到忘忧也未忘，数朵殷红似春在，春愁特此系人长。宋·苏轼，萱草。萱草虽微花，孤秀能自拔，亭亭乱叶中，依依劳心插。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in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清，谢崇辉，萱草。老去横内省，不惧兼不忧，闲种萱草花，拾得懒芳柔。晓看萤露放，暮看逐风收，才姿淡暮间，已如似运舟。熟云忘忧草，玉木转天愁。不如忘形骸，任笔岁月流。现代，董必武，萱草。以我含笑花，报以忘忧草，莫愁儿女事，长啸皆吾老。 慈母疑难，我与萱草结缘很早，从我有记忆起就爱吃金针菜，又叫黄花菜，并且用金针菜做的八宝菜，或称十香菜，是我们家中过农历新年必吃的年菜之一。那是一道纯素的菜肴，用金针菜，阴干后的萱草称为黄花菜，木耳、香菇、冬笋、红白萝卜，再加上干丝、榨菜丝等八九样的素料做成，其中每一样佐料都要切成细丝。干的黄花菜要用水洗净、泡软、打结之后备用。儿时黄花菜打结的工作是我的专长，所以我对黄花菜印象深刻。记得儿时后花园里也种了一些萱草，几乎都是金黄色的。盛夏外公牵着我的手寻览园中的花草，每看到萱草时总是殷殷地教导我说，萱草是一种吉祥花，代表慈母，并能令人忘忧。他也曾顺口念了几首有关萱草的诗句给我听。可惜对一个稚龄的小女孩来说，萱草代表慈母的含义我还能理解，至于什么忘忧或是疑难等名称，又怎能引起我的注意呢？外公爱花喜草，只是一般文人雅士疑心养性、吟唱酬对的陪衬而已。山珍海味、干鲜食物的来龙去脉，并非他老人家的兴趣所在。所以我虽然从小就熟知金针菜，也知道萱草是慈母花，却从来不知道也没想到我最爱吃的黄花菜或是金针菜就是后院金黄耀眼的慈母花。直到我们准备退休，搬到了半亩园以后，有较多时间博览中外花艺书籍，使我有机会学习如何了解花木，爱护并珍惜自然，享受自然与文明的和谐。学会了享受自然和花木给予我们的快乐，更发现了自然界的鲜花、蔬果等所给予我们美妙的生活享受。每当萱草花开时，我总是清晨起来，采撷几朵昨天刚刚开过的花来煮汤，再把已经发育饱满、正要今天开花的萱草花蕾采下来几朵，加些绿芦笋、几片胡萝卜和新鲜百合一同清炒，红白黄绿相间，真是一盘色香味俱全的好菜。那是自然界给予我们最好的礼物。我开始种植萱草时，对萱草所知有限，只是随便选择了几棵我熟悉的金黄色的品种。为了学习正确的种植方法，我曾找了几本有关萱草的书籍，阅读之后茅塞顿开。原来 盛产在中国岭南的萱草，在岭南、秦岭以南各地都有野生品种，叶长条丛生，花茎自叶丛中抽出，孤秀挺拔，圆锥形花簇生在茎顶，高矮不一，矮的品种花茎不过尺许，高的品种可达2至3尺。每一条花茎着花10余朵，朝开暮谢，花开由下而上，花冠漏斗形六开，和百合花相似，只是小了很多。依照园艺家的标准，萱草是一种最容易种植的多年生肉茎草本花卉，它不怕病虫害的侵袭，不挑剔土壤肥或瘠，也不在乎干旱或潮湿，更不介意日晒或阴晴。它生长快速却不霸道，是花园中其他花草的伴侣，萱草并不侵犯其他花草的生长，更可以压抑野草的侵略，是园艺界的宠儿。萱草同属植物的20种，中国原产者有8种。早年在中国常见的原产者不过3-2种而已。原种的萱草花茎不多，每丛不过3-5条而已，每只花茎每天只开最下面的一朵花，早开晚谢，那是萱草的特征，也是一件美中不足的憾事。萱草的历史悠久，早在3000多年前就有了有关萱草的文字记述，它原名萱草，《诗经·卫风·伯兮》中就有了焉得萱草，言树之背的诗句。久远以来，萱草就被视为吉祥的征象，据说怀孕的妇女佩戴萱草可生男孩，故其有宜男之名。根据《本草纲目》称，萱草苗花主食，可疗小便赤色，身体烦热。由此可见，在花卉的园地里，它可食用，可做药用，又可美化园林，真君子也。不可否认地说，萱草应该可称为花中全才了。至于传说中萱草可以解忧之说，并未见到有任何的真凭实据，否则忘忧之花必早已遍传世界了。事实上，大约在16世纪前后，萱草沿着商路传入英国，其后辗转随着新移民来到美国。园艺家视其为一种观赏植物，因为种植容易，几乎任何温带气候的地区都可栽种，所以深得广大民众的喜爱。因之，到了19世纪后期，园艺界对萱草杂交进行频繁。到目前为止，有注册商标的萱草已有数万之多。市面上出售的大约也有1万余种。即或是研究萱草的专家， 也不敢夸口能确认所有的品种。现在世界园艺界已培育出的数万种萱草中，花色繁多，包括淡绿色、金黄色、米黄色、绯红、橙红、淡粉、淡紫，甚至深玫瑰红色等等不同色泽。只是还没听说有黝黑色的花。花瓣质地柔嫩，瓣圆平展或有波纹，变化可谓多彩多姿。萱草花花期长，新的变种每一丛生长的花挺也比原种繁密很多。其中有一变种花挺不高，每只花挺可有二三十朵金黄色的花。同时也研发出带有香气的品种，和花季早晚不等、开花的时段长短也不一样的品种。若是精心选择安排，萱草花季可长达半年之久。所以在植物及园林界，萱草被视为主要用作观赏的花卉。萱草虽经文人墨客的渲染，得到了很多美丽和甚有巧思的名称，但是没有一个名字确实代表萱草生长的特殊习性。倒是因为它昼开夜合的特质，英文名称之为 day lily， 日百合，直接道出萱草的习性，可谓名副其实。在植物分类学上，萱草属于百合科 Liliaceae， 萱草属 Emerocalli。 Emerocalli 这个字原意即是一日之美，真是恰如其分地形容出萱草的特征。从这一个小小的实例，亦可解释东方人与西方人对观察事物出发点的差异。西方人多以客观的态度为主，中国人则以主观的感觉为主，以美化想象、虚幻、浪漫的态度取名，时有巧思，令人拍案叫绝。可是当科学家要做科学研究时，却产生很多无谓的困扰。二十世纪初期，美国一些植物学专家、花艺爱好者收集中国、日本的所有萱草类植物，进行花卉杂交的工作。现在萱草品种已逾万个，成为重要的园艺及切花花卉。有些专家们指出，萱草花有毒，不可食用。至于今后萱草的展望如何，已远远超出我的想象。虽然萱草是中国的土产，中国人食用黄花菜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从来没有听到黄花菜中毒的事件，何必大惊小怪。不过既然有此一说，当然应该小心为妙。我已食用黄花菜八十几年，至今健在。我的生活哲学是任何事物都取其中庸之道，再好的东西也要记住过犹不及均非善策。或者说，我是一个道地的孔孟之徒。 且让我们衷心的祝福这种既宜难又忘忧的君子花吧。含笑，学名含笑，别名香蕉花、烧酒花、含笑花、笑梅、山节子、含笑梅、木兰科、含笑属。含笑花，学名拉丁文名 Michellia Figo Spring， 常绿灌木，高2到3米，表皮灰褐色，分枝繁密，叶格指，椭圆形或倒卵形，3到5月开花，花梗均密被褐色绒毛，果期7到8月。原产中国南部各省区，亦有野生品种，生于斜坡杂木林中，花香味若香蕉，包润如玉。宋，杨万里。含笑花二首之一。秋来二笑在芬芳，紫笑何如白笑强，只有此花偷不得，无人之处忽然香。宋，王石鹏。点绛唇，南香含笑。南国名花，向人无语常含笑。原香囊小，不肯全开了。花笑何人，荷香诗词好。须知道一经贫藻，又压前师岛。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北宋邓润甫，含笑。自有嫣然态，风前欲笑人。涓涓朝露气，盎盎夜生春。现代，赵婉菊，含笑。草木无情却有情，相逢见喜两心清。人生何必多烦恼，恩怨今朝一笑平。儿时痴情为含笑，花开而不放，似笑而不语。含笑属木兰科常绿小乔木或灌木，其淡绿色隔枝叶子呈椭圆形或倒卵状，与茶花的叶子形状相似。它在春夏之交时开花，在中国南方诸省天气温暖湿度适宜的地方，甚至可以花开四季。在北方，含笑很难承受冬日严寒的气候，所以一般北方长大的人根本不认识什么是含笑。外公喜欢搜集奇花异草，有两棵3-4尺高的含笑养在花盆里，冬天放在暖房里过冬，开春后再把它们从暖房里搬出来，它们算是外公花房里的娇客。含笑花在含苞未放时，6片肉质花瓣被外层赭色带绒毛的花萼包裹着，随后渐渐破萼而出，其花瓣为乳白色，长寸许，藏于叶片之下，翘然低垂，半开的花干花冠经久不变。清晨夜露未消时，含笑花毫无香气，午后气温升高，香气渐浓，馥郁醉人，香溢满庭。含笑虽然喜爱高温，却像一个娇弱的美人，惧怕直射的炎阳。每一朵花半开的时间长达10天之久，然后花瓣才渐渐绽放，可谓花开而不放。盛开时伸展开的花瓣由乳白色逐渐转成米黄色，甚至现出淡淡的藕荷色，露出正中心紫色的花蕊，并且每片花瓣边缘都镶上了一道紫边，香气更浓。这恰似一位半老的徐娘，虽风韵犹存， 但已失去了少女时默默含羞的仪态，只能以浓香引人。含笑花的花期先后可达两个月之久，真可谓暮春时节送给爱花者的最好礼物。记得那是七七事变之后，外公全家由红庙的红楼搬到偏僻的西四牌楼北沟堰小茶叶胡同一栋三进四合院破旧的房子里。他计划将这里作为他退隐后拾花弄草吟诗书画的生活所在。那栋旧屋相当的大，庭院深深，房屋西面还有一座荒废已久的大花园。花园的南北方向很长，靠北端有一片空地，为了能培养些珍贵稀有的花木，外公特地设计了一个很大的暖房，盖在那片最北面的空地上。暖房朝南的一面全部都装上了玻璃窗，以迎取整日射入的阳光。春天时用来培养夏天的花草，秋冬时节存放怕冷的娇贵花木。北京冬天酷寒，但是除了三九天大雪纷纷的日子，平时总是阳光普照，气温冷冽的大晴天。入冬后在暖房里生两个带风扇的大火炉，加上由朝南玻璃窗照进来的大阳光，真是最理想的暖房。每天太阳下山以后，花匠老王就把特别制造的厚达半尺的草席打开，矗立在玻璃窗外，晚间用它来挡住外面寒冷的空气进入暖房，保护那些由南方运来的娇客们。数九寒冬，花园里一片酷寒肃穆，大枣树的枯枝虽然秃秃的看不到一片树叶，但依旧英挺直立，丝毫不畏惧风雪的侵袭。只有几棵常青的松树和扁柏，用它们绿色的松针和柏枝点缀着那寂寥的花园。白天草席不用的时候，全都被卷起成圆柱形，横着并列在暖房前的平地上。最下的一层放四条或五条草席卷，然后叠砌起来排列成四三二一条的尖形金字塔一般，排列在暖房外的地面上。对我来说，只要是天气晴朗的好日子，放学后趁着太阳尚未下山，我总是先跑到花园里，爬到那些金字塔的顶端，躺在那些草席卷上。有时闭上眼睛享受那夕阳西下前温暖的阳光，用鼻子嗅着扁柏和草席的清香气息。有时睁开眼睛遥望花园南端空旷的假山，光秃秃的大枣树，结了冰的池塘和池塘里枯败的残荷，梦想着即将来临的春暖花开的日子。 冬去春来，春又匆匆地离去。天暖了，花匠不必再每天搬放草席，却要开始忙着安置放在暖房里夏天开花的花与树。花匠首先从暖房里搬出一对大荷花缸，添些新泥和健壮的莲藕，放在正房中庭。两个荷花缸之间放一棵高大的白兰花，白兰花前面再摆两盆纤小秀气的含笑，让它们安详地站立在白兰花稀疏的绿叶之下，躲避盛夏的炎阳。安放妥当之后，花匠老王一定会提来一桶奇臭无比的肥料，小心翼翼地浇洒在白兰花和含笑花的花盆里。那桶肥料臭气冲天，常常使我掩鼻而逃，有时却又觉得很好奇，忍不住跑去询问花匠老王为什么浇进那么多臭气冲天的肥料。老王告诉我说，玉兰花和含笑最爱奇臭的鱼骨粉和香油，那是它们的肥料，及早施肥可以使含笑和玉兰开出很多很香的花。我听不懂，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他。当他看着我怀疑的眼光，耐心地向我解释说，玉兰花和含笑都是娇贵的南方美人，怕冷又贪吃，没有好肥料就开不出好花，越臭的肥料越会让它们开出更香更多的花。你告诉我，什么是香，什么是臭呢？我不知如何回答，也不能理解他那份坦率真情陈述中的内涵，只是傻傻地孤妄听之，只盼望着含笑早日开花。但是他的满含哲理的几句话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时至今日才算渐渐了解了他话中的深意。